还有一样呢东西能躲避这个蝗虫哈。如果这个蝗虫所指的这个亚兰或者亚述或巴比伦的军队，那就是军队来到了一个地方烧杀抢劫哈的结果，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。好，第二章约珥书第二章的第四节，他们的形状如马，奔跑如马丁，在山顶蹦跳的响声如车辆的响声，又如火焰烧碎阶的响声，好像强盛的灵摆阵预备打仗。这个各位回去可以看启示录第九章第七节第九节哈，就是用那个蝗虫的力量好像一个马一样哈，然后那个声音非常的大，他们好像强盛的民在摆阵一样要打仗啊。他们一来众民伤痛，脸都变色。这个脸变色呢是痛的变色。那一个很有名的是耶利米书第八章二十一节哈，就是听到那个坏消息的时候哈，会变色。那个先知说啊，我哀痛，惊慌将我抓住，惊慌把我抓住了。另外耶利米哀歌的第四章第八节，耶利米哀歌的第四章第八节，现在他们的面貌比煤炭更黑，以致在街上无人认识，他们的皮肤紧贴骨头，枯干如同槁木。这个在讲人以前富裕的时候，身上像奶一样的白，比红宝玉更红，光润的蓝宝石一样，现在像黑炭一样枯干哈，都变了颜色了。这个后面哈，纳红书的第二章第十节，对不起，这个是小仙书，你们不一定要知道哈。纳红书的第二章第十节，尼尼微现在空虚荒凉，人心消化，双膝相碰，腰都疼痛，脸都变色，脸的颜色都变了，害怕的颜色，黑炭的颜色，穷困的颜色。各位，我希望我们基督徒脸上真是光润光滑的，喜悦的哈，有光明的。第七节，他们如勇士奔跑，像战士爬城，个都不行，不乱队伍，彼此并不拥挤，向前各行其路，直闯兵器，不偏左右。他们蹦上城，穿上墙，爬上房屋，进入窗户，如同盗贼。他们一来，地震天动，日月昏暗，星宿无光啊。这些震动的现象哈，当他们一来的时候会震动。圣经上也有讲哈，譬如说诗篇十八篇第七节，当耶和华出来要刑罚的时候就会震动。因此我们需要想到，像地震这些天灾是上帝开始施行刑罚审判提醒的时候了。第十一节，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，他的队伍甚大，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，谁能当得起呢？好，他们来的时候哈，像一个巨大的军队一样。他们来的时候呢，这个是耶和华在他的队伍前面呢发声。耶和华发声是什么意思啊？耶和华发声的意思就是他把军队聚在一起，然后就是好像那个总司令下命令一样，说攻啊，然后就攻打。耶和华就是那个总司令，耶和华就是那八号司令的那一位。只是很遗憾，耶和华发声命令军队去攻打，那个军队是谁呢？那军队是不认识耶和华的亚述、巴比伦、亚兰，甚至是一群蝗虫。耶和华发声最好的现象应该是像约书亚带百姓绕城，对不对？到最后绕完的时候，他们就要怎么呼喊，城墙就塌了。或者说耶和华发声应该像基甸带领他的300军队在米甸的营外说一句， 耶和华和基甸的道，然后发声就攻打，是耶和华率领他的军队他的百姓去攻打仇敌。这里相反，耶和华把一群异教不信主的，甚至可能是虫，发声说你们去吃啊，你们去攻击，去吃去攻击谁？去吃去攻击我的儿女。耶利米书第二十五章，耶利米书二十五章第三十节哈，所以你要向他们预言这一切的话，攻击他们说，耶和华必从高天吼叫，从圣所发声，向自己的羊群大声吼叫，他要向地上一切的居民呐喊，像菜葡萄的一样，必有响声达到地极，因为耶和华与列国相争。耶和华会大声的喊一声，他会向所有的吼叫，在耶利米书二十五章三节，他会向自己的羊群吼叫，那吼叫是把他自己羊群驱散的吼叫，叫他羊群死亡的吼叫，当他羊群一直不听他话的时候，他也会向他的敌人吼叫，这些敌人也会被消灭。耶和华会发大的声音，让所有的百姓所有的人都在他面前惧怕啊。好，我们回到约珥书第二章的第十一节哈，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。耶和华会使用那个强大有力量的人来成就他的工作。同样在耶利米书第五十章三十四节，耶利米书第五十章三十四节，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，耶和华是他的名，他必伸他们的冤，好使全地得平安，并扰乱巴比伦的居民。各位，我们的救主大有能力，我们救主的军队也大有能力，会成就，会强盛的成就一切的事情。启示录十八章第八节，启示录第十八章第八节，巴比伦在一天之内所有的灾难都会来到，就是死亡、悲哀、饥荒，然后巴比伦会被火吞咽，因为怎么样？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。我们不是在一开始就讲了，上帝是大能者，大能是在拯救的事上显出他的大能，也在毁灭的事上显出他的大能。好，那我们怎么办？好，如果你是约珥的听众，你虽然听到哦，耶和华毁灭的日子来了，而且耶和华已经发声了，已经把这些队伍都叫来了。事实上，从前面第一章的十八节、十六节以后，我们说已经发声了，那怎么办？我们讲过，不是绝望，不是离弃上帝，不是悲观，而是怎么样？认罪悔改。第二章十二节，耶和华说，虽然如此，虽然是这样，你们当禁食、哭泣、悲哀，一心归向我。各位，我们祷告有没有停止的时候啊？说起来，从一个角度来讲哈，是没有的。我们应该继续不断祷告，继续不断寻求神。我们应当继续不断赞美主。当我们有艰难的时候，应该继续不断向神呼求；当我们的弟兄姐妹有困难的时候，应该继续不断的替人家求，不要停止，因为我们应该继续不断祷告。不过好像有的时候神也不要我们祷告了。你说有这个时候吗？有，最早的时候，我看亚伯拉罕替索多玛俄摩拉求的时候，求到第六次有人说亚伯拉罕应该继续求，我不知道是不是，但是求到第六次求完了，圣经上说耶和华说完就走，所以大概耶和华觉得到这里就可以了，但这个还不是很明确。那么在约翰一书大概是第四章那里，约翰有讲到说对，第五章第十六节有至于死的罪，有不至于死的罪。如果有人犯了至于死的罪，约翰说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。所以好像有些情形呢是不要继续祈求了。各位 在圣经里面替人代祷，我是纯粹指替人代祷，我想自己祈求恐怕也是这样。替人代祷的时候，圣经里面替人代祷应该最有名的就是一个是摩西，一个是撒母耳，就是摩西和撒母耳是不断祷告的。你大概比较知道摩西是常常替人祷告，你可能不知道撒母耳替人祷告的。撒母耳不是一直在替扫罗祷告吗？那么撒母耳一直为扫罗忧伤吗？可是在撒母耳记上十几章的时候，有一天耶和华就对撒母耳讲说，我已经厌弃扫罗做王了，你为他悲伤要到什么时候呢？不要再为他悲伤了，就是说你就去膏一个人吧啊。这应该是十六章哈，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一节，就是撒母耳好像是的确是一直在为扫罗在那里哀伤祷告，可是上帝好像说不必了啊，不要再为他祷告了。那么在以西结书里面，神也有说哈，虽然有摩西和撒母耳在我面前祷告呢，我也不会听了啊。好像有的时候哈，祷告呢是应该到一个地步，包括代祷呢。就应该停止了，也许也应该有一些行动了。另外我想到就是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，十二章大卫的儿子不是死了吗？生病了吗？那么当他死的时候，大卫就停止祷告了。我们今天来讲，其实死了也不一定就停止祷告，因为大卫那时候还不太懂复活的道理啊。我们今天知道神还可以使死人复活，这个我是看过有中国大陆的见证，是真的也有这样的情形，那我们很感谢主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好像代祷哈，祷告也有要停止的时候，但是我认为认罪悔改归向上帝，这个没有停止的时候。也许我们不一定在继续有形式上祷告，但是我们在这个艰难来到的时候呢，我们绝对不是是绝望的反应。约珥书第二章的十二节，耶和华说，虽然如此，虽然是不能避免的灾难必定要来了，虽然是这样，那你们还是应当禁食啊。各位，刚刚你们有拿到那个禁食的那一章啊，有讲到禁食，就是在很艰难，可能有人新来没有拿到啊，你就拿一下禁食的那一章。那么就是专心的去向上帝祷告啊。在以赛亚书第对不起啊，神曾经对以赛亚讲到说啊，以赛亚书第二十二章哈，第十二节，当日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，头上光秃，身披麻布，谁知人道欢喜快乐，宰牛杀羊，吃肉喝酒，说我们吃喝吧，因为明天要死了，哎，没救了，没救了，死了。那么可是你不能这样，就算神说没救，你去祷告对你还是有益处的啊。虽然是这样，你就哭泣一心归向我。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一心归向我，但是我们也有看到很正面的，那真是神也就愤怒够大了。神叫约拿跟尼尼微城人讲，再过四十天要灭掉的，这是一定会发生的，神说的话一定会发生的。可是约拿说了以后，他们披麻蒙灰悔改，神就后悔不降所说的灾了。所以我们虽然如此，或许神会做一些事情，让我们能够还有机会啊，一心归向我。灾祸的产生就是你偏离了上帝，所以就造成了灾祸。耶利米书第四章第一节，耶和华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若回来归向我，若从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，你就不被迁移，你必凭诚实公平公义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列国必因耶和华称自己为有福的，也必因他夸耀。好，罪恶好像不能免了，罪恶的刑罚不能免，但是如果你归回，什么叫做归回，什么叫做悔改，悔改一定带着行动的，除掉那些可憎的偶像。你不要说我悔改信耶稣了，还在拜巴力，还在依嘴亲那些偶像，那就不是真正的归回。要归回就是要全新的归回，彻底的对自己的罪恶厌恶哈。何西阿书第十二章的 第六节，就是这卷书的前面，和家书第十二章第六节，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，谨守仁爱公平，常常等候你的神。我们通常一讲归向，回转就是悔改，就是转个向就好了，向神认罪。可是在刚才我们看到的地方和这里都是归向神，还包括要守公平公义，而且要常常等候神。就是你就像施洗约翰责备耶路撒冷的人一样，你们受洗有什么用？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那个和加书十四章第一节也讲到说，你要归向神，然后要向他求告，然后要不再依靠亚述，不再骑埃及的马，也不再做偶像，不再对自己手做说你是我们的神。就悔改，没有那个悔改的果效的话，哦，那就是也是得罪上帝的哈。要一心归向我，然后说你们要撕裂心肠，不撕裂衣服。什么叫做撕裂心肠呢？撕裂心肠是一种真实的痛悔己心。诗篇三十四篇第十八节，诗篇三十四篇第十八节，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你的心真的都伤到了，痛到悔改是伤到了，你真是痛悔己心。撕裂衣服是外表的表现，撕裂心肠当然也不是我们苦这个孝感动天，苦感动天，我已经苦到一个地步，上帝就可怜我们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是在我们看到上帝的恩惠和他的律法之下，我们知道得罪上帝，我们知道有祸了，我们就撕裂我们的心肠，就是表示我们真正的悔改，真正的恨恶自己的罪恶。就像连那个最属灵的约伯也会讲的话，我就在灰尘中懊悔。他不是一直讲他不懊悔吗？他很好吗？上帝很坏很糟糕吗？可是当他看到了这个上帝的时候，他就在灰尘中懊悔了。那个也是一种撕裂心肠，对上帝的不敢再抱怨。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也讲到说，神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啊。不撕裂衣服，撕裂衣服是悲哀的表现。像创世纪三十七章三十四节，雅各听到他儿子看到他儿子死就撕裂衣服哈。那个我们那种仪式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心中的难过，知道真的得罪上帝了，归向上帝。因为他有恩典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。上帝会不会后悔？从神的全能来讲，神当然不会后悔，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。从我们人来看，神会后悔的。神可以有所谓的好的后悔和坏的后悔。什么叫好的后悔呢？就像这里所说的，神定义要降灾，但人悔改了，或者人后悔了，神也就后悔了。尼尼微城也是这样。那也有坏的后悔。所以坏的后悔就是说，神原来创造人是非常美好的，但他后来后悔了，他要把人灭掉，这是挪亚的时代的事情。那么他拣选扫罗也是这样，他拣选扫罗他后悔了，当然是因为扫罗的错误。那么他拣选大卫他不后悔，因为他的恩典始终临到他。在撒母耳记里面讲到神不后悔又讲神后悔，其实没有冲突哈。对于那个不悔改的人，神后悔立他，对于悔改的人，神也会后悔不要灭掉他。或者他转意后悔，这个都是给我们的盼望哈。神或许会做一些事情，不再把所说的灾降给我们。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节，以赛亚书十四章，对不起，这个大概不是哈。列王记下第十九章第四节，神本来要降灾给那个亚哈的哈，但是亚哈十九章十四节神本来要灭掉这个 灭掉这个，好像要借着这个大军让以色列人受到很多的灾害的时候，但是西西家在那里祷告哈，那么神就施行奇妙的工作哈，让这个亚述的军队呢被消灭，然后他们可以得到拯救哈，把这个原来要有的灾，原来已经预定一定要降下的灾呢又收回去了，而且再把余福赐给我们哈，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数据和奠祭也未可知。这个说起来是献上数据和奠祭，那我们想的完全一点就是说，哦，这个灾难一定要来，那么也许神会收回这个灾，或者让那个灾轻一点，本来是什么都没有了，现在还可以留下一点点吃的东西，而这一点点吃的东西也可以拿一部分来做奠祭和素祭。那也就是说哈，当上帝在大灾难中还留下一点点的时候，那一点点的东西你也要先献给上帝。我们之所以有灾难，就是当我们很丰富的时候没有把东西献给上帝，那么现在在缺乏的时候，让我们学习把东西献给上帝。这一点弟兄姐妹也求主真的帮我们学，让我们能够学习啊。丰富的时候不依靠上帝，等到贫穷的时候我们更不依靠上帝，丰富的时候不奉献，贫穷的时候更不想奉献。我当然在今天也没有学好了，我们家真的也很奇怪，我们家全家一起啊做一个祷告看一段圣经啊，所以很难找到时间，大家都很忙啊，我就一定要这样子。那常常就想到说，哎，今天哈，今天小孩功课也比较少一点，我晚上也比较讲到，我们今天吃饭完了可以有一段祷告和读经，今天时间比较轻松。就我发现时间轻松我们也不一定做得到，就是你如果不在时间紧的时候就献给主，轻松的时候你还是不能献给主。那我当然在学习，我就希望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能祷告，都能够亲近上帝。我发现时间就会越来越多。我之所以希望我家在一起祷告读圣经，就是我们住在美国人家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他们一家，我看四个孩子，爸爸也是要去上班的，小孩也要上学的，每天早上就可以一起祷告读圣经。我就奇怪他们怎么办得到。其实真的是我们愿意靠主，记住艰难的时候照主的话做，平顺的时候才做得到。我们通常都以为顺利的时候照主的话做比较容易嘛，艰难的时候也许可以了。我们把它颠倒过来，没有东西吃了，我们还是献上奠祭，献上素祭。因为我们之所以会没有东西，就是很丰富的时候我们也不好好献，很丰富的时候我们不好好照主的话去做。好，这个第十二节讲到说一起进食哈，十五节讲的也是一样，不过十五节就把它讲得更详细一点。